心回到母校啊，这样其实常常回来哈、啊。感谢上帝，让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共享。其实神的话语其实就是一直都没有改变啊。那么多年来，虽然翻译本那么多，讲员我们从神学院毕业，我们讲来讲去就是这一本圣经啊，没有别本可以讲啊。但是感谢神，我们从大家都很熟悉的创世纪第49章22到26，就是约瑟的故事，我们一起来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感谢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创造的里面都是很特别啊，所以当然约瑟被他的父亲祝福，里面说他是最特别，与弟兄迥别的那一位。那其实我们每一位都很特别啊。以前我们有一年儿童夏令会，我们就是主题就是你很特别啊，不知道你们教会有办过吗？你很特别，管人怎样看着你的脸，你很特别，生来世人没有分别，你很特别，自信花朵开满心里面，只要相信神造我们就是很特别。每一个人都很特别哈、哦。那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学士部的时候，我很喜欢看传记。我读到宋尚杰传，很欣赏他，因为他来过台湾三次，我的母会美港长老会的牧师师母三次都去听他讲道。他说每要去听他讲道要带好几条手帕，最好是带毛巾啊，因为听完到每一个走到前面都是泪水，你知道要流多少泪才会很多的水啊。这个宋牧师非常会布道，他一年12个月里面有11个月不在家，可是他布道的能力强得不得了啊，所以他讲道都是3个小时，穿长袍马褂讲完全身湿透，他要求要给他鸡汤喝，很多弟兄姐妹都批评了、啊，说他爱世界爱喝鸡汤啊，可是他那么的拼命讲道需要补充体力，所以要批评很容易哈、啊。坐在下面讲道法批评上面，哇这点不好，很容易啊，上来讲看看真的不容易哈、啊。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感谢上帝，我们每位都很特别，所以我一段时间我很盼望成为宋尚杰第二，但是上帝跟我讲，你不要成为宋尚杰第二，你就做洪真哲第一就好了。约瑟与如何与弟兄迥别，跟别人不一样。求神施恩帮助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榜样，当然我们都要学习。但是上帝有他为你为我预备那独特的那一份啊，所以但愿上帝帮助我们人生里面发挥的自在，让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第一方面，我们如何勇敢活出不一样的人生呢？第一个就是不断结果子的生命。如果我们要活出跟约瑟一样不一样，这个跟别人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迥别的生命，要不断结果子。因为22节告诉我们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或者说一棵树如何能多结果子，或者不断的按时候结果子呢？诗篇1篇3节是告诉我们说，要栽在溪水旁，我们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枯干。这个启示录也告诉我们每个月都结果子，哪有这种树每个月结果子的？有，在天堂就有。所以约翰福音15章第4节第5节，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又不能结果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在座亲爱的老师同学同工们，耶稣到底在这段圣经讲什么呢？耶稣是告诉我们，一棵树或者神的儿女们，其实我们树不是要结果子而已，其实树是要结树出来。一个苹果树其实它不只是结苹果，厉害的是苹果树要再结出苹果树。 而如何能够如此呢？我们的生命就必须要与神连结，就是耶稣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藏在耶稣的里面，他的话也藏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爱也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雅各书二章十六节就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六章三节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无论怎么数，就是我们数到他也数我们。七章第十节更说，我数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以前在学院部在这里念书的时候，有个老师非常喜欢唱老歌啊，每次讲道或者上课他就唱起歌来啊。有时他唱了一首歌我非常喜欢，独步徘徊在花园里，玫瑰花上有晶莹朝露，忽有温柔声传入我耳中，乃是圣子主耶稣。他与我同行，又与我共话，对我说我单属于他，与主在园中心灵真快乐，前无人曾经历过。神学院三年或者四年宝贵的时光，其实我们不只是常常浸泡在图书馆，也不只是常常浸泡在属灵的伟人或者书本当中而已。求神帮助我们在神学院三年四年我们在这里，我们更是要常常操练学习我们如何与神同行。神学院里面我们念书念得再好，我记得华神有一个，现在他的教会非常好几千人了、他说他教会增长第一名，什么都是他都是拿第一名，可是他觉得他不太会牧会，当然他谦卑啊，可是他就说，其实真的神学院里面的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我的意思不是鼓励你不要念书啊，报告还是这个礼拜期中还好好考啊。但是真的，我们这三年四年，如果你只是把书念好，你只是把报告写漂亮，你只是把成绩考得很漂亮，就像我的孩子在研究所的时候，他的所长就跟我们讲，他说哇，你的孩子很优秀，那不但会念书，他说我们学校一个国立很棒的大学在台北，他说很多人都很会念书，从各地考上然后跑到台北来，可是很多人他们不会做事也不会做人，因为父母亲常常说去念书去念书，也不要做家事什么的，你不要害了你的孩子。特别名校毕业的，如果不会做人，你不能一直待在学校啊，你总是要出去工作吧。当你去工作的时候，别人都是私立学校，你是国立的学校又怎样？ So what? 不会做人，没有人跟你做朋友，所以人家就孤立你，你在那里上班天天不开心啊，名校有何用？所以非常重要，我们不是，我的意思我在说不是鼓励大家不要念书，我自己在这边念书也是很认真啊，但是真的我们的时间不是只有花在功课上，不是只有花在泡在图书馆里面，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我听说有的人因为这样他也不成根，他也不读圣经，他读圣经是为了写作业的读圣经，他根本不是自己灵修，这样是很可怜也很凄惨。你去实际的去牧会，你就知道你寸步难行，你跟长石没有办法同工，人家反对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你的伴侣一起同工，如果你的伴侣比你更厉害的话。有些人有的教会的牧师跟我们分享，他说哇，你们灵粮堂很会团队。我说对啊，因为连企业界连魔鬼界都打群架，耶稣问那个鬼说你叫什么，群，你还单打独斗吗？所以那个牧师问我说哇，你们灵粮堂很会团队，我说是，我们都在学，真的不容易，同届的甚至上一届的，你是早毕业，可是你要服在比你慢毕业的人手下，他当主任牧师，你当他的助理，你愿意吗？可是很难耶，不容易，但是这就是生命的学习。生命的学习不是在书本上，不是在图书馆里面能够学到，图书馆书本能学的叫聪明，但是用在生活中那个叫智慧。求神施恩帮助我们，都重要。我的意思我在说不是否认我们要认真读书，但是求神施恩帮助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要不断的结果子，首先一定要与神连结， 所以刚刚你们有半小时的祷告非常好。其实祷告，基督徒都知道祷告重要，教会都知道祷告重要。你去看每一个教会的周报，出席最少的聚会就是祷告会。为什么？我就真的想不懂。我去韩国釜山学一个双语，他们说他们几百个人崇拜就是几百个人参加祷告会。这个教会是全世界西德的一个机构做教会健康的调查，是全世界最健康的教会，虽然现在也差不多一万，不到一万，快要一万，可是他们多少人参加崇拜就多少人参加祷告会。你羡慕吗？如果你的弟兄姐妹是爱祷告的，你非常好牧养他，因为他心非常柔软，他非常顺服。求神施恩帮助我们。第二，不一样的人生结，不断的结果子不但有神与神连结，而且要带领人归主，带领人归主。这里说约瑟的枝条探出墙外，约瑟的枝条怎么样探出墙外呢？原来就是创世纪四十一章，当权高位重的埃及法老王连做了两个奇特的梦之后，他不知道怎么去解释这个梦，他的部署，他的这些星象家测试，没有人，术士也没有人帮他解梦。但是忽然酒正想起来，在监狱里面有人帮他解梦，而且解得非常正确。约瑟因此就被带到法老王的面前帮法老解梦，当然一连串。但是为什么他会被带到埃及呢？就是因为他跟他的兄弟们关系不好，兄弟们因为这个嫉妒他，但是约瑟就因为嫉妒的缘故被兄弟卖到埃及。而当他帮法老王解梦，当了法老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宰相的位分，我们看见在约瑟的生命里面就为上帝做见证，连法老都说那个人心里面有一个是我们没有的，他里面有上帝的灵在他的里面。感谢上帝，传福音是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我记得唐崇荣牧师就常常在一些聚会就提啊，很多牧师我们自己不太喜欢传福音，我们自己不太布道啊，因为我们就是喜欢一些研究一些，但是实际的跟人布道。但是我们知道全世界我们每一件事去天上都可以继续做，但是只有去天上有一个事不能做。去天上你可以继续爱耶稣，去天上你可以继续认识耶稣。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没有止境的，上帝太大了，无限大减去一千兆，答案还是无限大。我们对神的了解，真的我们继续爱他，继续渴慕他，继续追求他，继续认识他。但是有一件事去天上我们永远不能做，去天上之后就不需要布道了。所以我们在地上把握时间要向人布道。所以感谢神，从圣光装备我们夫妇在高雄、花莲、台北还有现在的台中，36年来，特别过去这24年在台中，上帝引导我们不断布道，布道再布道。2005年我们从7月30号布道到11月6号，那个时候还没有高铁，2005高铁还没有好，只是有高铁的路啊，就是准备要盖高铁，快要好。那每一次都是两线道去两线道回来，两边都是建国南路建国北路。但是当我们那100天100个晚上的布道，有碰到10个大台风，论坛报里面写有台北的教会哪里的教会因为台风就停止聚会，所以台风很大，真的很大。但是感谢上帝，两边都是双线道，我们聚会的时候都是两线可以通，可是聚完会之后两边都只剩一线道，因为树都倒下来所以当然隔天马上就赶快这个环保局就赶快清掉。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需要布道，在那个布道的里面，我就体会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初代的教会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每个人都熟悉这一节，不是吗？而怎么可能教会可能上帝天天把得救的人给你，给我们所服侍的教会，除非我们天天布道。你没有天天布道，怎么可能天天有得救的人加给你呢？甭想，门儿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布道。我们100个晚上真的回想起来真的很精彩。弟兄姐妹下了班不要回家，我们教会准备晚餐，就是我们请餐厅来煮晚餐了，连续100天都有晚餐。第100天是餐厅送我们的，他说你们给我们买了99天，100天我们送你们，哇，煮了很多啊。所以下了班孩子也带来，朋友带来，寇少恩牧师当我们的讲员，是慕道友最多的，50-60个慕道友。 都是牧这个寇少恩牧师的名来，那还真的很有魅力啊！感谢神，我们不断的布道，不断的布道，不断的布道，甚至我们每个月我们都有福音主日的布道，每个月都有福音主日布道。去年十二月有五个主日，我们每个主日有两堂崇拜，我们去年十堂崇拜通通在布道。弟兄姐妹自小组认领，他们用诗歌用话剧，然后完了之后后面我就上去短讲，然后收割呼召。我们不断的布道，因为你没有布道，不是把别的教会拉到你的教会，因为你的教会资源多嘛，所以大家都会到你的教会，这个叫不道德。牧会有牧会的伦理，同学们，当我们教会去年每天读五章圣经，礼拜天不用读，今年是每天三章圣经，礼拜天也要读，这样一年可以读一遍。我们就读到旧约圣经里面分地业给各支派，支派再小也有他的家业，也有他的地业，不是吗？犹大很大，他后来分给谁？分给谁？你每一个教派都有上帝给他们的产业，你何忍把别人的产业拿到你那边去呢？连那个生五个女儿的后来都跟摩西说，摩西说好啊，可以啊，你就嫁在自己的支派里面，你们的产业就不会流到别的支派去。每一个教派有他们教派存在的价值，否则不需要有这个教派。所以我常跟我们灵粮堂的牧师说，不要以为你教会现在人很多，你要问问为什么人很多。你在这边哈利路亚，我们那么多人崇拜，隔壁的牧师在哭，二十个跑八个到你的教会，你说八个算什么？那么少，我们上好几千人了。是，但是二十个人的八个人是很多啊，好不容易栽培，你用很多的方式把人家吸引到你的教会，不可以，这个叫没有伦理道德。家庭要有伦理道德，学校要有伦理道德，教会一样要有。所以同学们真的不要看见你的同学他们教会人很多了，你想办法不择手段一定让你的人多，不可以这样。我跟我们弟兄姐妹讲，你不要，我们有一对夫妇就是教授，孩子成绩考得不好，他以为孩子一定跟他一样很聪明，我说不一定啊，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如果父母你一定要看孩子好成绩，可是他拿不到好成绩怎么办？他就作弊啊。你要看好成绩是吗？好，爸爸我就给你好成绩给你看了、你逼他作弊啊，不需要这样啊。我们两个女儿从小我跟我们夫妇都说60分就可以，一定要及格，一定要懂。有时候你懂了忘记了没关系，你知道你懂，我说你不懂不是你的问题，因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就是老师的责任，你不懂老师丢脸。阿们，老师阿们吗？不好意思啊，我没有意思挑衅他。真的，我跟孩子讲，你不会，我说你不会，你说对不起老师我听不懂，可以再讲一次。真的，我说你不会丢脸的是你自己，不会装会那才要丢脸，你不会没有丢脸，因为你听不懂。说老师对不起，他会再讲一次。我说不然哪个同学成绩比较好，请他来我们家，妈妈煮菜让他吃，然后请他可以花半小时教你，你一定要会，你不会你丢脸，你一定要会。所以我们孩子从小我们说60分，我们没有要求考第一名考第三名给你多少钱，这个叫做有条件的爱，不是吗？你考几名我就给你脚踏车。我的意思不是不要奖励，但是很多时我们这些方面我们都很少欠缺我们更深的思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儿童也是用布偶，布偶是基于布袋戏跟歌仔戏中间，那个布偶那么大，所以小学五年级以上才能操，不然手会受伤啊。那个从美国进口的这个布偶哈，我们的儿童，我们成人布道的时候，我们的儿少在三楼，整个都是儿少，他们也是用布偶布道，所以我们同步都是布道，夏令营也是布道。我们最近我们的儿少陪读班也增加了每周一次的周间社区的儿童布道。我们的学青也准备每一年寒暑假都会有短期的宣教布道。我们的陪读班，我们的乐龄，我们就是不断的布道布道布道，因为约翰卫斯理不是说吗？全世界都是我们的工厂，只是不要跑到别人教会去拉进来就好。所以求神施恩帮助我们，无论台湾，无论世界各地，我们都愿意尽最大的力量，把没有信耶稣的带成基督徒。如果教会还有一个人，城市里面还有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就没有所谓的大教会。今天 Mega Church 台湾有40间以上，感谢上帝。很多牧师也很认真很努力，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人多之后呢，一定要对社会产生影响力。 愿卫斯理大复兴的时候，声色场所通通关门，因为没有人去寻芳问柳，连警察也没有案件可查，没有案子可办。所以交通警察做什么呢？警察就没有去因为没有犯人啊，所以警察就组成四重唱，主日崇拜献诗啊，礼拜天去指挥交通啊，因为没有人犯罪啊，多好。但是必须要我们不断的布道，布道再布道，求神施恩帮助我们。我的意思没有反对教会增长，其实21世纪从教会追求教会增长已经进步到追求教会健康，健康一定会慢慢成长，方向正确到达目的地一定是早晚的事，只怕我们方向错误。求神恩待赐福我们，不一样的人生要不断的结果子，不一样的人生第二也要胜过恶环境的生命。因为23节到24节这样告诉我们说，约瑟是多节23节，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约瑟在他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把哥哥们的恶行恶状报告给父亲，所以父亲当然就责备哥哥们，那但是也发现这个哥哥们因此就对约瑟非常的抱怨，想尽办法要整他。特别看见父亲为这个小弟弟做了一件彩衣，只有他有我们都没有，所以最后兄弟们就嫉妒，所以最后就把他卖到埃及。但是因为在埃及的里面他遇到苦害，他被出卖，然后在一个外国的地方开始学埃及话，开始学埃及文，不但会说会听会写，所以后来哥哥们来买粮食的时候，他故意不讲希伯来话，他讲埃及话，让传世的在那边翻译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我们人生所遭遇各样的事情，特别是逆境，都是神对我们化妆的祝福。很像古人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心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以我们所遭遇人生各样的困境逆境，其实对我们是有益处的。顺流而下的都是死鱼，只有活鱼它才能逆流而上，很像加拿大的鲑鱼。求神施恩帮助我们，创世纪45章4到8节，当约瑟跟哥哥们分隔22年后再次见面的时候，约瑟跟哥哥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他哭了9次啊，你去算创世纪里面，约瑟很爱哭啊，心灵柔软。当他哭泣了9次10次之后，他就跟哥哥相认，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还有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有什么大罪大恶吗？约瑟真的可恶，讨厌到需要将他杀死。本来兄弟是决定要将他杀死，后来有人流便大哥说，不要把他杀死了，不然犹大说，不然就卖了好了。那所以他是那么可恶那么可厌吗？其实没有。其实我们人生中，其实我觉得这世上里面大半其实人都是很可爱的没有人故意要去为非作歹，要去杀人害人。所以如果这样有人真的得罪了我们，求主给我们宽恕的心。那有一些无理的苦害其实是很少的啊。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亲口告诉我们说，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有平安，我们可以放心，我们可以放心。有一个译本是翻译，你们要勇敢，你们可以放心，他翻译你们要勇敢。他说我已经胜了世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2节也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如何胜过恶劣的环境？不但是要胜过无理的苦害，而且要不屈不挠，不屈不挠。人生的事情，我们遇到各样的挫折失败，我们需要学习约瑟，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 健壮敏捷，才17岁高二的年纪就被迫跟家人分离，甚至在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没有任何一个熟识之人，也没有 email， 也没有手机，什么都没有，好不容易挨了13年，甚至这个到他30岁然后当了宰相，经历了5年的丰年，再过2年的荒年，他终于见到哥哥们。大家可以想象，没有报纸，没有杂志，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如果你是约瑟，你如何自处？你如何自处？圣经说约瑟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就是古人说的不屈不挠，就是箴言说的4:26-27，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16:20说，谨守训言的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的变为有福。很多很多经文哈、啊。那大卫也不止一次在诗篇里面跟神立约委身，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心坚定。也就是说，在各种环境里面，大卫都学习不屈不挠，很像不倒翁。你把不倒翁推过去，他会摇几下，之后又回到中间的地方。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现在正遭遇任何的困境、挫折、艰难、失败，只有上帝是我们的依靠，只有上帝是我们的帮助。不一样的人生是我们靠主可以胜过恶劣的环境，同时我们的内心也会不断的被激发、被训练，成为不屈不挠。最后第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命是一个大能神帮助的生命。大能神帮助24-26这里告诉我们说，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生产如羊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神大能帮助我们，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乐意赐福。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定帮助你。不只是旧约，甚至到了新约，我们仍然看见这位造物主上帝的慷慨施恩，并且乐意赐福。以弗所书1:3-11很长啊，伟大的使徒就提到，我们要颂赞这位至高的神，他为我们成就很多的事。就如同一句英文说的 God gives and forgives but men get and forget。 感谢上帝，上帝不断的给，常常给，慷慨的给，而且他宽恕。但是可惜的是，人得到了却很容易忘记。 Men get and forget but God gives and forgives。 感谢上帝，他乐意赐福。不但这样，最后我们看见神大能神的帮助，帮助我们的生命成长成熟茁壮，因此我们也要勇于卓越。因为26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这里我们看见雅各年老的时候，他的信心跟他的健康自我形象，他说什么？他说你父亲所住的福，约瑟的父亲是谁？就是说话的这位雅各。你父亲就是我所住的福，远远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这个雅各的自信心越来越坚定了。另外现代中文译本是将与弟兄迥别翻译为在弟兄中最卓越的那一位。陈院长很强调卓越啊，我们要做一个卓越的老师，做卓越的学生，做卓越的传道人，做卓越的丈夫，卓越的妻子，卓越的父母，卓越的儿女。诗篇45:7，希伯来书1:9，同样都提到我们神的儿女要勇于卓越。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胜过膏你的同伴。意思就是，不论你身边的同学如何，不论你身边的同工弟兄姐妹，甚至带领你教导你的人如何，或者我们最近这些日子看到康熙的事件，看到赵雍基的事件，甚至看到奥夫艾克曼的事件，奥夫艾克曼投向天主教，他带领多少来台湾，带领多少大型的聚会， 但是我们看见，即便带领我们的人如何，我在教会里面也不断的跟弟兄姐妹说，今天无论你带领你的组长、区长、区牧、牧师，无论我们发生任何的事，你要坚定信心，继续跟随耶稣。人就是人，人就是人，我们没有权利去批评这些人，他们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跌倒，为什么失败，他就是人，他就是人。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些见解，不是以为自己沾沾自喜。当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对所有拿着石头的人，他们问耶稣说，这个女人是行淫时被拿的，你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女人？哎，犯淫乱怎么只有一个女人啊？一个女人怎么犯淫乱？女人总是在各世代中是被打压的，但是你要行淫是两个人啊。哦，原来那个男人可能是这群众当中某个人的父亲，某个人的哥哥，可能，所以他溜了，或者因为官说他就释放了。那但是这个女人，当她被抓在圣殿，而且被带到圣殿里面，圣殿呢，那么圣洁的殿，把一个污秽的女人带到那里，每一个男人年纪越轻的石头越大，年纪大的手石头就小，因为力气没有那么大。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又弯下腰继续在地上画字。有人在斟酌耶稣写什么字，我是斟酌为什么耶稣要弯下腰，因为耶稣弯下腰才能看得见那个女人的眼睛，他让女人知道，我不是高高在上，我就是一样，我看到你的痛苦，我看到你的艰难，我看到你的很多的难处。女人在古时候，她们如果丈夫过世或者是被休了，她们几乎连生存的空间都没有。所以求神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更看见，我们在任何的环境的里面，即便我们现在在一个错谬，或者是在一个这个沮丧、痛苦、失败的里面，让我们学习，我们要坚定信心，我们相信大能的神一定乐意帮助我们，一定乐意帮助我们。最后一个故事我们结束，我们就祷告。这是一个生活的故事。有个年轻男孩喝了几年的洋墨水，拿了硕士学位，回到国内就顺利应征一家外商公司，担任总经理的特助随行秘书。他对这个工作非常满意，因为薪水非常优渥，职场地位也受人尊敬，他自信满满来迎接未来的三个月的试用期。这一天为着一场与日本客户的会议，总经理提前十分钟抵达会场，看见桌上摆放的不是他所指定的咖啡，便直问男孩。男孩笑笑地说，总经理没关系啊，反正奶茶喝起来跟咖啡很像啊。会议中场休息的时候，总经理问男孩说，为什么有些客户的文件资料钉反了，上下都反了。男孩笑笑地说，没关系，反正都能看啊，你看这个上下翻个面就是一样可以看了。会议结束以后，总经理跟外商的客户搭上男孩安排的计程车来到餐厅。总经理一看是海鲜餐厅，他的脸都绿了，他很生气跟男孩说，客户喜欢吃沙西米，我不是叫你进日本料理店吗？男孩说，报告总经理，那有什么关系，这里海鲜餐厅也有很多新鲜的海产啊。回家之后，男孩甚至四处跟亲友家人抱怨主管的龟毛，愤愤不平地认为自己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流汗啊，甚至他认为主管故意找他麻烦，让他明白职场伦理的厉害。三个月后，年轻人收到一封未通过试用期的通知函，男孩不能理解，他不但态度亲切又机智灵敏，不聘用这么优秀的他，舍他其谁啊，这是公司最大的损失。他就跑去问总经理为什么不用他，总经理说，我已经找到接替你的人。年轻人，为什么？难道他比我优秀吗？总经理笑笑地说，优秀不优秀有什么关系，反正都能用。在座亲爱的同工、老师、同学们，我相信我们都渴望、追求、渴慕、期待在我们的祷告、灵修、读经里面不断被神提升。神学院其实就是学神院，我们不但在这里学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学的，更是从教导训诲我们的老师，还有教职员、同工、校友，甚至同学彼此之间一起学习。因为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三人行必有无师焉。但愿神学的装备 不只帮助我们在这三年四年对圣经有更清楚的认识背景，很多的解释我们没有错解，我们按照真理分解真理的道，神学的晋升提升，让我们属天的生命更加充满，而且更多制作神，制作更多神圣的不满足，吸引我们的心更加贴近天父的心，也靠近他荣耀至高的宝座。相信我们都愿意追求卓越，跨越平庸。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就结束祷告啊，来唱《你提升我》，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美国的歌手他们唱英文，他非常喜欢唱这首啊，《你提升我》。我想特别对基督徒，特别对我们神学生，但愿我们如果在准备考试、期中考、写报告很疲惫、很沮丧，你有很多的重担、困难，我们在祷告里面交托给上帝，依靠他，这些都会过去，神学院的装备都会过去。你能待几年在神学院？但是我们要面对的是那位永恒的上帝。当我灵魂感到疲惫沮丧，当我的心背负困难重担，我就在安稳中静静等候，等你到来，陪伴在我身。当我灵魂从头再来，当我灵魂感到疲惫沮丧。如果你现在正在这样的疲惫沮丧，把你的状况告诉耶稣，来到天父宝座的面前重新得力，我就会在安稳中静静等候，等候到来，陪伴在我身旁。你提升我，你提升我，
就像那青峦山岗。
你提升我，飞越狂风巨浪，靠你肩膀我能刚强壮大。你提升我，能超越我。最后一次我们从头来，再唱一次。当我灵魂感到疲惫沮丧，当我的心背负困难重担，我就会在安稳中静静等候，等你到来，陪伴在我身旁。你提升我，穿上那青峦山岗。你提升我，飞越狂风巨浪，靠你肩膀我能刚强壮大。你提升我，能超越我自己。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诗人宝座前，恭恭敬敬把我们的母校圣光神学院交在上帝你的手中。天父，你纪念我们辛苦殷勤认真用自己的生命来分享、来见证、来教导的老师们。天父，你纪念他们的辛劳，主要让他们生命的榜样感动影响我们的同学，让我们要学。因为保罗也这样说，你当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当我们跟着老师生命的榜样，爱耶稣、渴慕耶稣、宣扬耶稣、亲近耶稣，主啊，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天父，你大能的手就在我们老师学生们的中间继续做奇妙的工作。天父，知道这三年四年是我们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不但要更多的认识你的话，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从很多的属灵伟人学习。天父上帝，你更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更像你、更爱你、更亲近你，透过很多的属灵的操练。天父上帝，你装备我们都是个个都是精兵，个个都是勇士，我们能够实际的打仗。我们进到教会的里面，我们进到机构的里面，我们服侍你，我们宣扬你，我们见证你，我们活出你。人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你。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献上感谢，知道过去、今天、未来，你不断的与我们学院同在，而且你要 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大有能力的见证人，把更多世上的灵魂带入你永恒的国度。天父，我们赞美你，但愿教会里面更多的门徒被装备起来，能够影响这世代。求主赐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靠耶稣宝贵的名，阿门。